我们就需要开始正式进入这个啊南北国这个分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啊大卫时代拿单先知之外呢下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刘春？
那个记不住了，那得找了。
那你找出来，那大概怎么回事？你能讲给我们听吗？
哦，上次不分享了吗？娶了好多老婆，攒了好多钱。
我知道，后来这个先知出来，他怎么做的？
就把那衣服分成了12份，拿走了10份。
谁的衣服？
那个耶路巴安的。
你确定的是耶路巴安的衣服？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在这找呢，还啊，这找着了，不是耶路巴安衣服，是亚西亚自己穿的衣服。
你看看，你这一问三不迟。哎呀，有一日耶路巴安出了耶路撒冷，结果这个人先知就来了。这先知是哪来的人呢？
示罗人。
为什么要找个示罗人先知？看有什么含义在里边吗？
不知道，这上哪寻思那么多去啊？
你想想，不从耶路撒冷叫个先知，怎么到示罗去叫？示罗是什么地方？
知道好，
示罗这名字还挺熟的，对不对？
那示罗有利未人？
他没说他是不是利未人呢？但示罗从前有什么？示罗什么地方？你再不答不出来，我要问姐妹了。
啊，答可答不出来，
这会幕的地方
啊。
对嘛？为什么耶路撒冷出问题要从示罗派个先知来呢？因为问题就是出在耶路撒冷，就是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这所罗门作王40年，应该是他有这么多的问题，他去买那个不应该买的马，娶那个不应该娶的老婆，去娶了一大堆，去拜那个不应该拜的偶像。哎呀，耶路撒冷是发达的不得了，有钱的不得了，那里面要是还有先知的话，那也挡不住啊。那挡不住怎么办呢？这个是神所立名的居所，耶和华住在这里啊。还有没有办法？有办法。那中南海不行了，往哪去啊？到延安去嘛，看看延安有没有老革命，对不对？这当然是瞎猜，可是你不能说他没有意思啊。
找着了，
罚你从29节到40节。
一日，耶路巴安除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路巴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中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抹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的父亲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他仆人大卫，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以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
哎，这一段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可是里面有哪一些读起来让你觉得很惊心动魄的事情？不少啊。
就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第40节吧，他想要杀耶罗伯安吧，你这个行为跟当初那个扫罗王想杀大卫王，这几乎如出一辙呀。
哟。是哈，这一节还能让你想起谁来？
这一节再就是，你就反衬出了神的怜悯吧。
这整节还像什么？
圣节像啥呀？
他的地名啊，他这个王位，还有人逃，对吧？还要等啊， 那住在那儿只等到所罗门死是像什么事儿啊？
就耶稣出生的事儿。
但是耶稣出生的事儿是个挺正面的，耶稣出生的事儿呢是为了满足经上什么样的事儿呢？经上说我从埃及交出我的儿子来，那是指的当初什么事儿啊？当然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法老知道了这个事情，想要杀摩西，摩西就逃到旷野去待了好久再回来。哎呦，这时候埃及反过来，埃及成了什么了？所罗门王成了什么王了？什么法老王？对对对，很讽刺的。还有什么事呢？
这个逃跑有点像那个大卫王当初被他儿子
啊，也是被他儿子逼迫是吧？
啊，对，
亚撒龙也是。
亚撒龙对追赶以色列分成南北国，竟然是神的手来做这件事，让我非常惊讶的点。
很重要的，这因为我们很习惯这个历史了，所以你就忘记那个历史它的这个开头是怎么回事。那这是出于神的刑罚，出于神的怜悯，还是怎么样？到底是你得慢慢去咀嚼一下。但是啊，你们不觉得37节38节非常非常惊人吗？
你感觉神对很多王都说了这个，
你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神一定对你这样说。神对很多王都这样说，但是耶罗波安是不是王啊？不是，他就是个小老百姓，他比别人能干，可能学位高一点，见识多一点，很有治理的能力。神就选了他，选了他以后，你说他对很多的王都这么讲，那是一点都不错，那些王是大卫的子孙呢。讲的时候都加一句效法你先祖大卫，这里没加，你就要效法我的仆人大卫，我必拣选你啊。右位你听见了啊，这个话我必拣选你，是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那样的效法。仆人他没说像你祖先大卫，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哎，媳妇儿没问题了，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哇，国权没问题，将以色列人赐给你。你看见没有，他不得了哎。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用在我们身上真的可以这么用吗？
应该可以啊。
怎么说呢？
我想他还写个对比吧。同样的应许给了大卫，也给了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这个耶罗波安后来他败坏的话，他有自己的责任，因为给他同样的机会。
这是很重要的啊。神给每一个人同样的机会，就是你效法他的仆人，尤其你要在神的家做仆人的话，他是给你每一样以同样的机会。哎，但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上次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园子是为了亚当，还是亚当是为了园子，对不对？一样的啊，到底大卫是为了以色列民，还是以色列民是为了大卫？神拣选了合乎他心意的大卫来干什么？牧养我的以色列民。他为什么要给耶罗波安这样一个臭小子？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开头的时候给他一模一样的应许，就像一个犹大一样的，就给他一模一样的应许，还让他管钱。你看看主耶稣。
最早他出场的时候，他没说他是个坏人。
那当然了，对啊。
实际上很多人也是，他为了就像所罗门也是，他是为了治理国家方便，他就去娶很多媳妇儿。但这个耶罗波安也是为了他自己认为治理国家方便，他做偶像。那很多的教会领袖也是为了治理教会方便，他就立他的规矩，哎，就这个
意思。知道说这些圣经为什么对我们重要了，对吧？神不单是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不使他家里的灯光熄灭，他也是为了他的百姓啊，为了他的百姓。难道说所罗门犯罪，好，我给你北国有一个王，南国有一个王，我北国这个王我就给你先天不足，我就不给你这样的应许，让你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牧人，好的王来管理他。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这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他们是神的子民，就像保罗讲的应许和诸约都是他们的。神真的仍然把最好的，他虽然把国分了，他仍然把最好的可能性 交给那北边十个支派。可是这个再怎么走下去呢，就跟神所托的这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了。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晓得了，只要你愿意服侍主，只要你愿意站在啊你仆人的岗位上，神给你的应许是和他当初呼召彼得保罗啊一样，约翰雅各大卫撒母耳一样的应许。他向我们所求的，他说所求于仆人的就是有忠心。什么样的忠心呢？这里讲的简直就成了圣经的八股了。听从我一切所吩咐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行你眼中看为发达的事方便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尤其有一个样板你要跟他学，你什么都做了不像大卫也不行，你什么都做了不像耶稣那不行，这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因为我们的印象里面耶路巴安不是个好东西，的确，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一样的机会？他假如就反过来说好了，假如耶路巴安相信这个话，而且他被这些话彻底感动，成了一个新人，那以后北国的历史会不会像后来这样？不会这样子的。但是耶路巴安，就着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耶路巴安来讲，你觉得他那一天心里面，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啊？他要做王。他要做王了，哎呀，神要把十个支派给他了。但是这个事儿，这个消息有没有走漏出去？
走漏出去了。他要追杀他吗？
对对对对对。你觉得谁走漏出去了？这不没答案的啊，猜猜猜猜。
应该是他自己得意忘形啊。
有，那是其中之一。对对对，他自己得意忘形。
那个先知应该没问题。
那所罗门如果知道了，所罗门一定也知道这个亚西亚。那所罗门为什么不杀亚西亚，要直接杀耶罗波安呢？
那个扫罗也没有杀那个撒母耳、嗯、
哦，对对对，扫罗不敢杀撒母耳啊。这是从南北国时代出来的第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这个事儿不好做啊。你看他传的话传的好不好，欣赏一下。他撕了衣服以后从31节一直讲到39节，这段话讲的怎么样，像不像耶和华讲的？哇、哦、太像了。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漏掉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后来的人，甚至隔了几千年，我们是隔了3000年了，在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跟圣经的一切的话能够对得上。这个你就知道他传的是真的是神的话，神的心意了。如果对不上或者少了些什么东西，哎，那你就知道恐怕他有点问题啊。举个例子，我跟这个弟兄姐妹也讲过嘛，国内的教会喜欢尼西亚信经是吧，它的内容你如果拿来跟圣经对一对的话啊，对得上对不上？
我们那不是反那个信经的吗？
你们为什么反信经？是历史原因反呢？是真理原因反呢？是什么？
这信经是人的遗传吗？
人的遗传要传的对也行啊，信经上算不算先知写的吗？
我觉得信经肯定不是先知写的。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先知写的呢？
因为你这先知到圣经它就结束了。
哦，你忠忠实实的把他的话讲下来的话，你就是你后来再对对这个尼西亚信经离我们也接近2000年了。假设我们现在有了完全的明白啊，对于这个神的心意啊，我们再回去读的时候，你就看看它里面有没有少说了什么，或者有没有多说了什么。我现在把它稍微念一下啊，就是公元325年版，我们信仰一位神，这当然是翻译，这不见得翻译的很好了。全能的父，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的创造者，以及一位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由父所独生，即出自父的本质，出自神的神，出自光的光，出自真神的真神，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一本质，天上和地上的万物由他被创造，为我们众人和我们的救赎降临，进入肉身，成为人受难，并在第三日站了起来升天，将再来临审判活人和死人。这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啊？多了什么东西啊？他没有讲什么啊？
没讲道成肉身吧？
他就是把道成肉身翻译了一下。
他没有讲把罪带走吗？
对，没讲罪啊，
没讲罪，对吧？
没有讲圣灵感孕，
他没讲的东西可多了，他不但是没讲道成肉身，他完全没提到那个道，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道，也没有提到教会，就我们信的不只是一个这个神的概念，从这个尼西亚会议的这个信经你就知道那东西是不对劲的。那在过了一些年日啊，到了381年版，哎，他就开始了啊，里面加了一个东西，改的呢，他把这个利川讲的、这个、加进去了，由圣灵和童贞女玛利亚进入肉身啊，进入肉身，这段是中文的，并成为人。哎呦，他在本多比拉多手下钉十字架，在荣耀中再次降临。稍微补充了一下，但是还是没有讲到神的话，还是没有讲到使徒，还是没有讲到先知，对不对？他这里面完全没有讲从前的事情。但是哎，他一定加了一件，我们信仰一个神圣完全被差遣的什么，要不要猜猜看啊？教会嘛，这是罗马教已经开始出来了。然后呢，到了天主教版呢，就变成我信唯一至圣至公由使徒传下来的教会，那就是我们，就差不进下去。这些你就知道有问题。我为什么会扯到这里去？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位先知讲的话嘛，亚西亚讲的话太清楚了。所罗门为什么犯罪？我现在是把国从所罗门的手里面夺回，把十个支派赐给你，可是我不会完全夺回，因为他父亲大卫的缘故，因为这里没提那个约，可是就是这个意思了，让他在我面前还有灯光嘛，使我仆人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没变。那现在呢，我再立一个王，我再立一个王，我直接立你为王，我就对你有一个要求，哎，这个要求是应许的另外一面，你如果不照这个应许去做，不照我所吩咐的去做，那 you will find out， 现在没告诉你。好了，这是头一个先知，对不对？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啊，甚至如果主感动你要著作啊，要干什么啊，甚至你只是讲一篇道，有一个交通，要记得这件事情。过了50年，假如你要把它翻出来，哇，这是龟立川的讲稿啊，看看看看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应该是说哎呦还真是蛮完全的，那表示你尽了责任了。好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先知啊，这样我们对于先知呢，对于那个时代，因为你为什么说要从先知来看，先知是那个时候的钥匙，你把这个时刻抓准了，你一下子能够掌握好多东西。然后我们再往下就有意思了啊，这里边有些细节我们值得看看。首先就是罗波安往事件去，那这是所罗门死了，对不对啊？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做王，他们为什么要到事件去立王？这事情是对呢是不对呢？以后还没再到事件去立王的，什么时候的人到事件去立王，什么时候的人不到事件去立王？这时候他为什么跑到事件去立王？跑到事件去，你看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立王不是吗？你看所罗门被立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啊，你看这是川普跟这个普京开会，他们到哪去开啊？到阿拉斯加，对吧？他为什么到阿拉斯加去开呢？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
川普认为阿拉斯加原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嘛，所以他用这个来讨好普京，这是我想的。
那你是好人，你要是川普了，他用这个来讽刺普京，俄国那时候就是钱不够了，就卖个大冰库给你吧，这一卖可亏的大了，对吧？哎，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开个会吧，是有历史价值，哭笑不得，你知道吧？你也不能说他做的是错，也不能说他真的有什么意思，可是大家都在那猜，哎，你怎么跳这个地方来？你还有借口说这地方方便，你看总统不用出国啊，普京呢过个桥就到了。一点都不方便啊，总统到一个地方你不能10天以前才宣布，你有多少的预备要做？那只是因为在阿拉斯加大概呢有使坏心眼的人还来不及到那儿去，所以就算了，要不然根本来不及预备了，太难了。哎，他为什么跑到事件去？这些都是圣经的细节啊，可是他既然记下来，你就值得去注意一下。因为以后也没这样的例子啊，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哎呦，他是不是定了自己的罪还不晓得呢？
是不是还是在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里面说什么？
他将以色列众支派全部聚集在世界，到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然后与他们立定律例典章，
然后在那边立了个柱子，是吧？立了个石柱，石柱上肚皮没写字，可是那个柱子立了干什么？那个大石头立在那个地方干什么？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很重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些话，直到今天还是带着能力的。这个石头就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这整个一段是值得念念的啊。这是约书亚记24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和华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你看石头都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哎呦，他不是称赞你们的话。约书亚不是说吗？你们到底是要侍奉巴利呢，是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以色列百姓就说，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 ，No。你们必定不能侍奉他，你们将来一定会离开他。我现在立了一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将来见证你们的不是。除了这个石头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谁在那里啊？
我这查出来了，
你查出来就说，查出来就
约瑟嘛，
把约瑟埋在那里了。那现在还在不在？
那肯定在呀，
肯定在。那这个世界就是新约的什么地方啊？
唉。这件是新约在啥地方？
你别告诉我你这个不知道。嗯，
不知道。
耶路撒冷
不是耶路撒冷了、
哦、
刚才才说嘛，他们没在耶路撒冷立王，跑到山东去了。
山东
事件就是新约的续家，明白呗、
啊、
主耶稣为什么要到那去？约瑟还在那儿，那个石头还在那儿呢，那个城就是事件城，这就是当初雅各在那安营的地方，雅各买了块地在那个地方。你说主耶稣能不来吗？
啊，就雅各井那儿。
对嘛，他们要是不喊，连那个磐石都要喊出来了。我告诉你，那天主耶稣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大石头肯定流了泪了，你看着好了。等啊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他来路。这以利法尔这个离开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什么叫做必须经过？谁告诉你必须经过了？你可以绕路走嘛。刚才利川才跟我讲呢，他开车到东北角去，要经过纽约华盛顿，塞车啊，那是绕路走嘛。什么叫必须经过叙加？对主耶稣来讲，这个地方是必须要经过的。我也跟大家交通过吗？主耶稣要是不讲撒玛利亚，这门徒早就把他们忘了。对对，约翰来讲，撒玛利亚要不要我从天上降把火能烧掉就算了。对对对，不能。对主耶稣来讲，这些仍然是神的子民，他不可能忘掉这个地方，对不对？这都是事件正面的地方。那事件负面的地方，上一次在事件那个大磐石前面立王的是谁呀、啊？
上一个是那基甸他们家吧，在世界好像都记得挺熟的。
他们家是被杀在一个大磐石上，是杀在这个泰山上面的。
是
谁？
那亚比米勒。
对，亚比米勒是个什么人物啊？
事实吗？
他是个好事实，是个坏事实。应该是他把基甸的一家都杀了吧，是不是？他是个土匪，他是个山东响马。基甸呢娶了很多的妻子还有妾啊，他是在事件的一个基甸的妾生的儿子，大家把他推到那里去立王，为那什么，那个地方是风水宝地，那个地方是八宝山。哎呦，你看见了没有？那这时候罗坡安到事件，以色列人在那里立他为王，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他耶路撒冷不行吗？他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呢？想想，指点坏心眼，刘晨，你有没有坏心眼？你如果是罗坡安， 你觉得在耶路撒冷做王好呢，还是在到事件去宣布立王好？到哪儿去？
到事件呗，还安全点儿，然后还有点政治利益。
为什么事件安全点？
它距离远嘛，你在耶路撒冷，撒冷你今天起义了，明天就被消灭了。
你这个人真的是，哎呀，没坏心眼，很好很好。马晨宇，你想得出来他为什么要到事件去？
就有一个合法性嘛，比如说那个，有个柱子在那，然后有。
耶路撒冷更合法，耶路撒冷是圣殿呐、啊，圣殿这么多柱子，哪根柱子不比那根柱子要强啊？约书亚他们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显明将来选为立民居所的地方，这时候神早就显明了，选择是大卫家建了这么漂亮的圣殿，对吧？哎，怎么跑到事件去了呢？他肯定有个目的在里头的。发现我们查经班弟兄都是老实人。
我想到那个泰山封禅呢、啊。
泰山封禅这个典故是什么？
他就是要证明他的那个
合法性。
合法性。
嗯，其实他的答案也许很简单，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消息已经传开了，风声已经出去了，十个支派要离开所罗门的手了，哪十个支派还不知道？留下一个支派，你看见？那还剩一个支派是谁呢？也没讲。留下一个支派，那肯定是犹大支派了，大卫家，对不对？那其他的人都叫什么？以色列人。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啊，除了大卫的城以外，所有的子民要离开他。那这时候你再在大卫城里面立王，那你不是哎固步自封吗？你一定要进到百姓中间，进到这种有战略地位的地方。那除了耶路撒冷最合法的地方是什么？泰山封禅最合法的地方是什么？世界呢？可你不去还好，一去呢，哎，遇见的是亚比米勒，最后我们说亚比米勒的灵好了，好不好？在这个地方是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的，就在这个地方他要马失前蹄啊！你看，人用再多的计谋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挽回神已经定义、已经判了的案子。他这个显然是用了心机的，所以罗波安就往事件去啊。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叫立他做王，这个我们就看不出来他们到了事件呢是要造反呢，还是他叫百姓去呢？总之事件一下子要开始出事了。那谁知道这个事情呢？耶罗波安知道了，赶快往那儿去了。你不要以为圣经的事情离我们很远啊，这个像谁啊？嗨，这个像列宁啦、啊。他不是听说俄国在闹革命，他本来是亡命哪里啊？瑞典吗？是哪里？还是瑞士的？他就赶快搭上火车回去啊！那往后的事情还像什么呢？基本上和六四请愿没太大的区别，对不对？底下的事情是老百姓商量的，这个不是罗伯安商量的。你看第三节啊，很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查的，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啊，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换句话说呢，耶罗波安被百姓选为在事件与这个习近平赵子阳啊，管他是谁见面的代表啊，学生代表，对他有个请求啊，这个请求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税太重了啊，又加上疫情，对吧？这几年呢经济不行了，你替我们想想办法，呵呵，减税好不好啊？国家刺激经济，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啊，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看所罗门花七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还花了多少年建造什么东西啊？
所罗门给自己造了个宫殿嘛。
造了多久？
哎，这我也没记，反正也造了长时间了。
这不用问你，我不用。
圣殿差不
多。Frank，
造了13年。
就是了，你看看刘驰，你还是换个地儿吧、人家在北京念圣经，马上就打出来，这个印象深刻的嘛。圣经重要你都不记不住，那、你到底记了什么东西？
那给自己盖房子盖了多长时间？
还
写了13年，那有啥用啊？记得
有啥用？这里就有用了。 他那个做的苦工，为什么百姓觉得是苦工啊？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工作，开始让弟兄姐妹觉得是苦工了，为什么？那个价值意义变了嘛。你建圣殿建起来，大家都很高兴了，百姓欢呼啊，神同在，没话讲，对不对？就像他们在旷野建会幕的时候，你固然大家是蛮辛苦的，但是一旦有了工作下来，而且是要又当为我建圣所、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神不在天上了，不用到远处去找他，到我们中间来住啊。然后当这个圣所一年搭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的百姓就伏在地上啊。那这时候百姓会不会发怨言呢？不会啊，不会啊。七年圣殿建起来也是一样，耶和华的荣光是充满了那个殿，连所罗门都不能进殿，很好啊。但是你建完了再花个13年为自己造个宫，唉，那就不行了。百姓说负重恶做苦工，这是个事实啊。好，没关系，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怎么样啊，轻松一点就行了，我们就侍奉你。这什么叫做轻松一点？那个所罗门的宫不是盖完了吗？大概的意思，你别学你爹，好不好？你一上位又要盖一大堆东西，啊，咱们不干了，哎，那这样我们就侍奉你。这句话显然是经过设计过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你不要忘了，这个耶罗波安本来是干什么？耶罗波安本来就是督工的，他知道百姓在说什么。他也知道这个他们的中南海里面在打些什么算盘，他都晓得的。他要用这个东西来制造一个啊裂缝，这个东西是他群众运动的开头。罗伯安呢，哎，你不能说这个人笨，他究竟是所罗门的儿子，对不对？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等第三日啊再来见我啊，老百姓就走了。那底下的是怎么回事呢？刘驰给我们概括一下，大概这记得有点啰嗦，重复的。嗯，
他父留下的那些老臣子就给他建议说，那个你就好好跟他们说，你就答应他们啊。但是年轻人却说，你不能答应他们，你得用暴力，少壮派啊，你拿鞭子揍他们就行了啊。结果他就采用少年人这个旨意，结果这老百姓就一哄而散就走了，就反了他。
说，哎，现在国内还有什么就他父亲留下来的臣子还在那儿，还有吗？
这个我就不懂了，应该是没有了吧？这都我看都稀了哗啦了，都一言堂了。
那他为什么会听他少年，而且这些少年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
好多这个出去读神学的这个新二代回来之后，他就猖狂的不可一世嘛。你就按照他的心意要改革教会，然后最后改革稀里哗啦，把教会人心都改散了。完了，那个老一代的人出来说：“哎呀，这不能送孩子去读神学呀！这读完神学之后，这孩子都不认识神了。”这真事儿。这个
这一起长大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代沟嘛，另外一个想法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老头老太的想法呢就不太一样了，重点是很不一样的。所谓和他一起长大的，就是在哪儿长大了？在他爹建的13年的宫，你想13年建成一个什么上海少年宫，我不知道什么宫。他们在这个所罗门香柏木的宫里面长大的，对于老百姓想什么是完全不知道的，也不会想说这样会带来多大的危机。这样答，哎呀，这个话是马上就出来，他们觉得爽得很。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看看。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刚才说刘驰所讲的这些事情，先知又出来了。12章21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那这时候显出来，就是便雅悯还跟着他们。为什么跟着他们？地连在一起嘛。这个还是精兵啊，都是挑选的战士啊，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这时候又来了，哎呀，这个先知是不讨好的。我们现在看他好像哦很神气，是不是出来讲一句话你看看。但是真的要你去讲这句话你能讲吗？神的话临到神人这时候已经不叫他先知了，叫他什么？ 神人。那刘池你现在做到哪个地步了？
哎呦，我觉得我就是平民呐。
好，你是那种做苦工的平民。
嗯，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啊。他特别讲，这仍然是你们的什么弟兄，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哎，标准答案这时候才出来，你看看，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啊。但是耶和华还有很多别的话，很多的命，他们有没有遵从啊？那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的。那有一个题目当然你是值得去想的了，难道这些事情真的只是所罗门的责任吗？我们读的时候，因为耶和华已经替我们综合下来了，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对吧？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难道往下这种种的悲剧的发展真的就只是所罗门的错吗？如果你把它放在今天的教会啊，就像刚才六世讲的，放在今天的教会来看的话，这里面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从里面得到见解的？
我觉得就是前面一点点那个罗伯安不听百姓的那个地方有点烦恼，而且是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是乃出于耶和华，
嗯，
有点那个味道。
嗯嗯，是，这一切的事情当然就是人的谋算，耶和华没有去阻止他，然后顺着他呢，真的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也不好说呢，从头到尾都是耶和华一手导演的，他所说的出于耶和华呢，往往就是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呢替你评了个分儿，不让你再回头了。但是你说说到底再往后就看见这个耶罗波安要造金牛犊了，是不是？这里呢百姓显然是受了耶罗波安的煽动，百姓呢看他们目前的状况呢也就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做苦工你松点让我们日子好过一点。这个以色列百姓假如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话呢，那其实教会里边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要负责啊，不单是那个带领人把你带偏了啊，所罗门把你带偏了。什么是所罗门呢？就是他很有智慧啊，他很有见识，他也很有恩赐，可是在他这个人的身上就带了很多的掺杂。那这个在北美是看的最多的，他有号召弟兄姐妹的恩赐，他有弄传媒的恩赐，他有讲话的恩赐，他有弄钱的恩赐，他一下子可以把很多的事工都做起来，教会也发了大财。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引进了许多耶和华所禁止的事情啊，这所谓的外邦女子呢，就是说在福音以外的东西，他没有那个大卫的榜样啊，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这样带起来的教会呢，底下的信徒呢是相当不成熟，而且相当没有见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没有仔细的去想这些事情，总是觉得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好的，这样是潮流嘛。你们的差距跟上一代的人太大了，而且你们所想的事情呢，你们出去见到的东西呢，或者想的东西呢，上一代的人完全不晓得，那怎么办？分开了以后两边能不能走出合乎神心意的路来，那个才是问题。因此这个百姓没有见识啊，从很早就开始了。那谁曾经为了这个事情做预备呢？那是大卫嘛。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要考察那个亚萨到底是谁，对不对？诗篇里面的亚萨呢，有可能是回归以后的人，但是在大卫的时候也有亚萨，亚萨是诗歌的班长，那是亚萨初次用诗歌教训以色列的百姓。百姓是需要被教导的。这些以色列人来找罗波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你的父亲不行主的道，对不对？像从前以色列的长老来找撒母耳的时候，他们那个还算是有见识的，尽管他们立王的事情是得罪神，但是那个比起这个还好。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的？那时候他们怎么说的？你年纪老迈，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
啊、哦？对。
那现在以色列百姓来见罗波安的时候，那个话就差得更远了。他不是说 所罗门不在了啊，他宠爱外邦女子，圣殿都污秽了，建了很多偶像，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求你复兴一下，改革一下。不是不是，他们求的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百姓的程度啊，从大卫时代到现在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那很多时候你不能全把责任怪到所罗门身上，那所罗门假如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就是他忙的啊，盖房子啊，娶老婆啊，买马啊，建军啊，是不是啊？打台湾啊，他没有时间好好的拿共产主义教导百姓嘛，是不是？所罗门没有在神的知识上，我们上次也讲了，从前摩西就讲，你们要立王，那个王要拿这个律法书啊，平生诵读，所罗门没做这件事情。所以百姓才会没有知识，百姓没有知识，那就算罗伯安是个好儿子，他也不容易带得动。那往后你就看见总是这样的问题，就算王有一点复兴，就算有个很大的先知起来，仍然很难把那个百姓呢挽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断的要去考察，要套到自己身上思想的事儿。嗯。